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和大家相互陪伴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的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那不知道这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哈尼总是感叹啊，时间过得实在是飞速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追赶时间的脚步，去实现更多的人生的意义。那其中啊，有一种人生的意义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找到一个对的人生的伴侣。当然了，你也可以说，哎，我就喜欢我一个人去寻找人生的意义，我不一定非要结婚，我不一定非要有一个人生的伴侣啊，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每个人呢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这也就包括了你需不需要一个人成为你的人生伴侣，还是你就觉得我一个人过也很好，也可以很精彩。其实呢，现在真的有太多太多已经经历过情感、经历过婚姻、经历过有小孩的生活的人呢，他们是离婚了，或者说呢，暂时没有离成，但这些人呢，都非常羡慕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人。他们总会劝导说，能不结婚就不结婚，能不生小孩就不生小孩。我想说这样的劝导呢并不代表他们是恶意的，对，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也不能说他们就完全是善意，我这样说它只能是一种看个人的理解吧，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偏善意的成分呢会更多，因为的确是这样的，你过一个人的生活和去经营好两个人的生活、两个人的家庭、两性的关系，其实呢，两个人结婚也就代表，就是说两个家庭，对吧？都要涉及到对方的父母、对方的家庭，对，所以呢，就是说加起来就是三个家庭要处理好这样这么多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处理好家庭的关系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是不单是需要你有经济有钱，你还得有情商，对。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来聊什么呢？我们就先针对那些想要结婚、想要有一个人生伴侣的这些小伙伴们，我们来聊聊看，就是你会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你的人生伴侣呢？那我们今天重点的来说一说嫁给有钱人。的确是啊，我觉得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尤其是这个时代，更多的女性呢，她了就是说理解到说这个经济啊，物质基础对于家庭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虽然说你说在过去的时代，对吧，过去的这个尤其是古时候，对吧，你嫁给有钱人那真的是光宗耀祖啊，当然现在也是哈，只是说可能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的那个意义是这么深的。那现在呢女性啊越来越独立了，然后呢自己家庭条件也好，他们真的就是说不是会把对方的这个钱的方面看得那么重，因为毕竟呢自己也有条件在那里摆着呢。但是呢女性永远都是慕强的，永远都是要找比自己强的。那另外一半这个男人强不强呢，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事业做得怎么样，工作做得怎么样，对吧，然后他赚钱的能力怎么样，这个就是他有没有能力的体现之一。好，今天我们呢节目就是来聊一聊说嫁给有钱人。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嘻哈宝贝们，你们现在是 你是跟我一样是处于单身的状态，还是说你们已经就是在谈恋爱了，或者说已经步入婚姻了，甚至可能已经有孩子了？对，那你们怎么来看说女性想要嫁给有钱人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啊，那也欢迎跟哈尼来进行互动。我们互动的方式啊，那你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我们官方的网站呢就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可以给我留言啊，找我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大家可以在线来收听往期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那可以给我留言说，哎，你想要关于节目有什么样好的建议，或者说你想聊什么话题，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啊，什么精彩的案例想要跟我们分享，那都非常非常的欢迎给 Estella Honey 留言。我的名字是 Estella Estella Honey， 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你。好，那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时间段播出。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或者是App 来收听，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Chinese Radio Seattle， 也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 上面的官方的网站channel 来收听收看啊，也可以收看节目，也有可视节目可以来收看。好，那今天话题就是关于嫁给有钱人。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延伸到非常非常多的内容来说。那我们今天呢，更多的是来分析一下有钱人他是怎么想的。是个人呢，其实都能够意识到哈，你要结婚，真的你不是只谈感情，对吧？一定要有物质为基础，物质要作为保障啊，这个婚姻才不容易说倒塌，不容易消散。那一个女人结婚呢，不能仅仅说是因为爱这个人，更多的需要去了解这个人的能力，对吧？你的生活能力，你的物质的条件，这个物质条件呢，就是显现出你的赚钱能力了。那很多男人就觉得女人很现实，但如果一个女人真的想和一个男人结婚，肯定是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这是对两个人感情的负责的态度。那真的，我觉得这些男性呢，尤其是反对那些要彩礼的呀，或者说你觉得女人去看重物质基础的这些男人，你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拥有女儿的爸爸，如果你的女儿要嫁人，你会希望她嫁给什么样的人呢？你希望她嫁给那种一生啊碌碌无为平庸，然后呢还没有上进心，没有赚钱能力的人，还是说你希望她嫁给那种有责任心，而且呢在工作上也认真负责，虽然说没有大富大贵，但至少也是潜力股，未来前途无量的男人呢？很多时候呢，从一个人的经济基础就能够看出非常非常多的方面哦，看出这个人的家庭条件，看出这个人的能力。只有婚姻的物质基础呢得到保障之后，婚姻生活才不会降低质量，女方也不用承受太多，婚后呢生活也会相对的轻松一点。你看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啊，对吧，然后彼此的这个家庭的生活的基础的支出，还有呢要赡养父母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不是有句话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吗？这真的是从古到今不变的道理。OK， 来跟大家分享哈，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在网上的有个话题，是一个姑娘在提问，她说呢，要如何嫁给有钱人？姑娘大概的这个意思表示说呢，妈妈从小就教育她要提升自身的修养，这样长大了就能嫁有钱人。姑娘就照做了，可她长大后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啊，于是她困惑了。嫁给有钱人是大多数女孩的梦想吗？靠脸蛋和修养可以嫁给有钱人吗？那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中国土地上的富豪，他们分几类。真的就是富豪还不是只是一类，以前过去年代说暴发富，对吧？当然也有这种原始富，原来就很富的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中国土地上的富豪，哪四类？第一类呢是富一代，富一代呢功成名就的这个上一代企业家们，借着时代东风下海经商起家，人生阅历丰富，世事历练深厚，老谋深算。还有呢富二代，富二代呢就是上一代的打拼累积了丰富的财产，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一群人，养尊处优，从小就见惯了各种场面。好，第三类是什么呢？精英的新贵们，本身拥有高学历、高智商、不凡的品味，通过自己的奋斗呢实现了阶层的跨越。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第四类了，就是暴发户啊，现在也有暴发户啊。暴发户呢是自身修养可能一般般，比如呢靠着挖煤暴富了，或者说是天降巨款一夜暴富的拆迁户们。当然我觉得暴发户现在有很多暴发户是什么，怎么个暴发户呢？就是他就真的就是普通人，然后通过去做自媒体。其实做自媒体呢就相当于是你做一个自我营销，相当于你自己是一个广告人，你要有产品啊。那当然了，就是说你不一定说非自己去生产，对吧？只要你懂得 sales， 懂得营销，你就有机会乘着现在这个自媒体的东风成为暴发户。好，那在中国的企业家版图里呢，你认为真正的可以称得上是白手起家的富一代有哪些呢？比如说王健林、王石、黄光裕、刘永浩，还有呢马云。我们先来举个例子吧，来说说这个马云哈。那刚才提到的这几位呢，他们大多数是出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甚至可能是五十年代的啊，聪明、精干、大胆，在那个时代中呢，就激流勇进了，一路经历了这个千辛万苦啊，到达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功成名就的地位。那你纵观这些大佬的夫人们呢，多数也都是家学深厚，又慧眼识珠，能够陪同丈夫从一穷二白起家的。来，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是马云的夫人张英也是非常低调不过的一位了。他呢本身没有高学历，也没有显赫的娘家背景，但是能够在马云多次创业失败之后呢给予鼓励，甚至是拿出全部的身家帮助马云来创办阿里巴巴。那张英呢曾任阿里总经理，马云的军功章有他的一半。那你们如果说有了解到马云曾经的这个历史啊，马云曾经就是一名英语老师，普通的英语老师，然后呢也不断的有除了这个主业教英语之外，也尝试其他的一些创业的项目，但是呢也都做得不太好，甚至都是失败了。所以后来呢他这个是非常有先见之明，其实也就是懂拿来主义嘛，就是要懂得去模仿，去借鉴学习啊海外的人怎么做，后面呢就创立了这个阿里巴巴。对，而且当时呢很多人还不能理解，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是计算机时代呢刚刚起步的时代，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计算机还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并没有想到说哎，我要怎么样通过它去赚钱，对不对？好，那你看看这些富一代的太太们呢，都不是说就一定是姿色很绝丽的，但是呢他们都是头脑清醒，而且是内心强大的。那如果说现在年轻的这些单身的宝宝们，你们想要去嫁给富一代，那首先一他必须是离了婚的，对吧？他不离婚的你就是成为他的小三儿了，对吧？小四、小五、小六都有可能，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能够觉得自己能抗压去找一个离异的富一代，那你想想你能不能 hold 得住他，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是不是？然后你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去 hold 住他？如果你单纯的只有姿色，那我觉得非常的有风险，对吧？如果你没有脑子，没有智商，没有情商，双商都低，你就一味的想着我用我女人的这个性别的优势啊，我能够去俘获他，能够mate 一辈子，是吧？引诱他一辈子，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富一代，而且很多富一代也都是白手起家，甚至可能这个白手起家是和他的前妻啊这个一起来白手起家，起的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经济条件。那 他跟前妻肯定包括孩子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没有联系，你可以承受这一切吗？甚至还有可能什么呢，就是说他与对方就是有可能还复婚，你还要面临未来有这样的一个不可确定性的一个风险，你能 hold 得住吗？曾在一本书看到这样一段话啊，将军的夫人们怎么都是这样的呀，要是我也能当个出色的将军夫人。哈，想当将军夫人就得先嫁个中尉，跟着他在边境上森林里沙漠里过上20年。世界上哪有什么真正的将军夫人，你只能嫁给一个小兵，等着他一级级的晋升，跟着他去南征北战的，陪他浴血白发斩退四方，换来一点一丝的这个指望。那就是简单说吧，就是说你要是嫁给富一代呢，一是要考验选潜力股的眼光，毕竟潜力股万里挑一；二是考验能不能一起吃苦，压住这个扛住压力的能力；三是还要承担对方功成名就后有可能抛弃你这个糟糠之妻的风险。男人成了富豪，身边的捞女自然就多，就像《欢乐颂》里的那个曲筱绡说的啊，那个围着我爸的女人太多了，我妈都赶不过来，都是我帮着赶的。那这个富一代是指什么？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他还是一穷二白但是有潜力的这样的未来能成为富一代的人。对啊，这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情况就不一样，那个是已经是富一代了，但是离了婚以后，对吧，你才有机会嘛，是不是？ 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陪你谈情说爱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对，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陪伴大家，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谈谈情说说爱。我们节目叫爱情麻辣烫，那如果说想听往期的节目，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搜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子旁一个尼，英文是 Estella Estella。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嫁给有钱人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可以摊开来说非常非常多的内容。今天呢我们更侧重点是来讲一讲啊，有钱人是分哪几类，有钱人他们是怎么想的，有钱人的择偶观、处事观。那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要和哈尼和我们的嘻哈宝贝们分享的精彩的案例啊、故事啊，都欢迎来告诉哈尼，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可以来给我留言。那当然了，也记得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到YouTube 上面呢来看我们的可视版的节目，可视版的电台节目。还有呢就是到我们的官方的 APP 还有我们的网站啊官网来收看往期的收听往期的节目啊，记得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我们的定点广告呢就要到了，广告之后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嫁给有钱人。好，那我们稍后再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事实上，95%的华盛顿青少年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都没有那样做，所以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并记住要保持对话。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 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感谢大家来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在每周天的晚上每周天的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陪伴大家，我们是一种相互的陪伴，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轻松，甚至说能够治愈你们不开心或者说是有点小受伤的心灵。那我是你们的可以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陌生，但是如果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老粉听节目的话，一定不会觉得哈尼陌生啊，绝对是一股正能量，一股呢很热心肠愿意去帮人的这样的一份热情在这里。那我也希望能够认识到更多的希望生命能够活出意义，觉得人生要追求一定意义一定价值的这样的朋友，我们共同来追求幸福，追求快乐。那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幸福的确是有一部分幸福你要追求的，但是呢其实你们别忘了，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幸福，也是一种幸福，对，本身你就是幸福，这一份幸福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去保护去保守它，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的好，对，所以就是有一句话叫你要向内看，不要一直向外看。你要这个向内看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看得懂自己，看得清自己，同时就是除了自省以外呢，你还要看得出自己的闪光点，看出自己的优质的部分，对，所以你不能也只看缺点，如果你只看缺点的话，你就会成为一个自卑的人。所以呢也要懂得去看扬长避短，去看自己的闪光点，然后呢你要觉得说，哎，我要能够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对不对？所以你本身你的出现就是一种快乐，你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对于别人来说你就像是生命中的一份礼物，所以呢你本身就是幸福的意义。所以亲爱的心哈宝贝们，懂得要自足自爱，对。好，爱情麻辣烫在每周天的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伴大家，我是你们的新老朋友爱情麻辣烫的主播Estella Honey。 那我也希望说通过节目认识到更多的新朋友，不要忘记我们的播出时间。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或者 App 来收听节目啊，往期的节目都可以听得到。那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Chinese Radio Seattle， 也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找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看可视版的节目。我们今天话题呢是聊嫁给有钱人啊，我觉得嫁给有钱人不是有罪论，对。那其实也有种说法说，很多男人尤其是那些就是非常厌恶女人说讲这个要嫁有钱人呐，或者说是一定要彩礼呀，这样的男人就是觉得说他们是自己就没有能力的人，对，然后自己有一种厌女的一种情节，但是依然还是想要找个女人结婚。那我不知道说你们是怎么看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对吧？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不细说这些内容了哈，其实我们往期的节目也多少都有说到。我们今天话题呢主要还是讲啊关于嫁给有钱人。刚才呢跟大家来说说看是在中国啊，在国内，在中国呢怎么来看说大致分了四类的所谓的有钱人，对吧？第一种就是富一代了，第二种呢就是富二代啊，第三种呢就是精英新贵啊，第三种就是暴发户啊。那我们刚才也讲了富一代是如何产生的，富一代是可能没有自己有足够的家庭的很厚实的这个经济基础能够帮他们成为富一代，他们完全是白手起家，或者说是和自己的老婆白手起家，或者说是通过老婆的家庭的关系让他们白手起家，能够更快的一步去获得阶级的一个跃升，还有呢就是说能够获得财富。那我们现在呢来说说这个富二代啊， 富一真的，我们你要想嫁给有钱人，你要先了解一下有钱人的他的一个想法，对吧？不管说他的经济，就是说价值观也好，还是他的择偶观。好，我们来说说富二代啊，富二代的择偶观。富二代呢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们不用像爹一样的去拼命，从小就养尊处优，什么世面呢都见过。那身边更是不乏那些各种各样的美女，对吧？莺莺燕燕的围绕在他旁边的小蜜蜂。那富二代呢也分两种啊，第一种就是豪门浪子啊，生性风流，游戏人间。比如说像王思聪之流，对吧？这大家也都知道，他呢也是贼能说、贼敢说的一个人，也挺有意思的哈。至少说通过他的嘴，我们能够知道一些娱乐圈的一些真相，对吧？他是经常混娱乐圈的嘛，影视圈呐、网红圈呐，对吧？他的很多女朋友不断的更新啊，也都很多都是网红。那王思聪呢，算是全网最高调的富二代了吧？女友换了一茬又一茬。啊，他呢一直也很坦白的说是玩归玩，自己是不婚主义者。第二种就是乖乖听话、稳扎稳打的富二代，择偶讲的就是一个门当户对。那豪门家庭呢，由于已经有这个，就是祖祖相传的产业的基础了啊。作为豪门的子孙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守护壮大这份基业。作为社会顶级资源的占有者，这些豪门十分清楚财富能够带来的好处，而名门之间通过联姻带来的资源置换，会使得双方的家庭呢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来，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台湾地区的这个三桥集团董事长廖志伟的儿子廖振汉，迎娶的就是台湾第一名媛啊，也是大哥大创办人啊孙道存之女孙云云，传往许爱周之孙呢许晋亨的前妻，也是赌王的女儿何超琼啊，这样的联姻呢，哪怕婚姻不幸福，女方也有足够的底气拍拍屁股走人。如果不是家族豪门，那姑娘本身就有别人遥不可及的能力、才华、地位。如香港的巨富啊，霍英东之孙霍启刚迎娶的是跳水公主郭晶晶，两人的婚礼于霍家大宅内举行，有不少高官政要和名人出席，李嘉诚、李兆基啊、还有何鸿燊等这个港澳顶级富豪呢是纷纷到场，就是一出典型的上层阶级的交流会。现代婚姻呢提倡自由选择，但是门当户对则属于上流阶层对财产地位的一种垄断性的保护。其实我觉得就算是普通人吧，就你不属于那种有钱人，也应该要就是遵循这种门当户对，就是跟自己家庭条件或者跟你个人条件的匹配不要差太多，对吧？这样真的容易出问题。所以就以前为什么说凤凰男不能嫁，对吧？还有那种叫做假名媛，这种女人也不能娶，是不是啊？这都很难。因为什么？你们的家庭出身或者说你们经济基础悬殊太大的话，就会导致你们相处的关系、价值观呢、对吧？然后呢对于婚姻的情感的观念啊，都会有非常大非常大的一种悬殊啊、那这种读书学历差很多这个东西那就不用讲了，对吧？那就更是说不到一块儿了啊、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讲到这个王思聪，你看他再风流，对吧？网红女友换不停，但是如果有一天真有结婚打算了，他会娶这些门不当户不对、无学历、无家世、无口碑，还拖自己家族后腿的网红进门吗？不太可能啊，对吧？啊，那有钱、有品、有学历、有才华的金融科技、互联网新贵们会娶这个空有漂亮皮囊的姑娘吗？那这个答案同样是不可能啊。天才乔布斯曾在自传中提到，说自己的妻子 Lawrence 是他的灵魂伴侣，是他支撑起了自己人生最低谷的时刻，支持他回苹果，陪伴他历经生死。而征服乔布斯的劳伦斯呢， Lawrence 也不是说只是凭着他的金发碧眼大长腿， Lawrence 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文学学士学位， 其后呢，在沃顿商学院获得经济学学位，之后又考进了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攻读了 MBA 学位。他创办了自己的健康有机食品公司，同时他也是一家呢教育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公益基金爱默生基金会的创始人和主席。于乔布斯而言，他内心是觉得自己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今生才有机会遇到了 Lawrence。 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再次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请记得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来锁定 Chinese Radio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啊，爱情麻辣烫7点到8点陪伴大家，也是一种相互的陪伴啊，让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不管说你现在是不是在一个空窗期，是不是单身，还是说呢你已经在恋爱了，或者说你已经在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啊，或者说你已经离异了，那其实我们节目呢包含的内容真的非常的多，基本上呢我们是以两性关系，以情感，男女情感故事为主的，希望说在听了哈尼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真实的故事案例啊，不管说是案件也好，还是真实的故事，或者是社会新闻听到的这些真实的故事也好，希望大家在这些故事当中呢引以为戒啊，也来看看自己，你就是有没有去真正的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要什么，什么样的人是适合你成为人生伴侣的。那除了车载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或者通过我们的 APP 来收听节目，往期的节目都可以听得到，那就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Chinese Radio Seattle， 也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来搜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 Channel， 是找这个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可以看到可视版的电台节目。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Estella 哈尼，我的名字是 Estella Hanih， 哈尼是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尼，哈尼。那如果说你有什么相关节目想要问我的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真实的故事要分享，或者说你心情不好都想来告诉哈尼，哈尼都非常的愿意，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给我留言。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相关于说嫁给有钱人，嫁给有钱人。那之后呢我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故事啊，关于嫁给有钱人，就是说如果你跟对方经济条件上不是很匹配，甚至是悬殊非常大啊，那这样呢就可以理解为是嫁给有钱人，因为毕竟每个人对于有钱人的一个概念不一样，对吧？有的人就觉得说啊，100万就是有钱人了，对吧？有的人觉得是要上千万是有钱人，有的人觉得上亿、几十亿是有钱人，是不是？好，那我们刚才呢是就是也说到了中国的，也说到了美国的，对吧？就是所谓的有钱人、富一代、富二代，或者说是精英阶层的，他们的一个择偶观，他们和妻子的故事啊，乔布斯，对吧？然后呢，你再说到就是 Facebook 的，对吧？创始人他的太太啊，是一个亚裔的，那他也是就是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啊，但是自己非常的努力啊。所以她的老公也觉得她是找到了这个 Miss Right， 她觉得她是她的灵魂伴侣啊。好，那我们再可以提一个案例啊，比如说李彦宏，对吧？百度的李彦宏，他的妻子马东敏也是传说中的天才少女，中科大少年班的毕业的，新泽西大学生物学的博士，典型的高智商天才女性。婚后的马东敏呢是鼓励李彦宏创业，才有了今天的百度。2011年两人的离婚传闻是直接撼动了百度股价下跌20%。2014年他以225亿财富在胡润女富豪榜上排名第5。还有当当创始人李国庆曾说，刘强东就老羡慕的跟我说，你看看你老婆纽约大学 MBA， 又是华尔街回来的，能帮你做事业。哎呀，太好玩了。所以你说吧，有钱人他也会比较你娶什么样的老婆，我拥有什么样的老婆， 对不对？巴菲特说啊，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是跟什么人结婚，而不是任何的投资。所以呢，真的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选择另一半啊。我觉得这话不单是对男人说，更是对女人说，真的，你这辈子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啊，对吧？但是你想清楚，你要找一个经济条件非常好，各方面呢条件都跟你悬殊特别大的人，那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条件能够都去 hold 得住对方呢？对不对？你有没有足够的颜值，足够的就是智慧，对吧？能够让对方说我想跟你一起走下去。你们的认知水平、价值观是不是相差很多？如果说相差很多，即使你是绝世美人，你也都是会老的，对吧？他很有可能就抛弃你了。为什么？这个长相、这个颜值你是会消失的呀，人是会老的。那不断不断的涌现出年轻的美女，你很有可能很容易就会被淘汰。好，我们来讲那个第四种啊。第四种是什么？就是叫暴富的这种暴发户。穷怕了突然有钱就急着炫耀，怎么炫耀呢？买豪车，买豪宅啊，娶漂亮的女人，因为漂亮妞带出去倍儿有面啊，直接证明老子有钱啊，只要有脸蛋，那管你什么野鸡野魔的来路啊。很多眼里只有钱的女孩就赶紧啊，就是跟这些所谓的暴发户就结婚了。有的人觉得说，哎，这样就挺配的，对吧？小模特什么的，挺配。那但是暴发户他品位不高，底线也不高呀，对不对？他有你，他不代表就是说就可以长久了，是不是？万一你性格不好，对吧？我觉得性格不好还是其中一种可能性，两个人会分，最重要是。你的颜值你能保持多久啊，是吧？有的人他结婚那就是看你的基因，然后生完孩子就跟你拜拜了，再找别的基因别的老女人继续生孩子啊。好的，我们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嫁给有钱人的。我们来想想啊，来思虑一下有钱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有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和婚恋观。好，那请嘻哈宝贝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稍后来了。
你的健康保险有没有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的话又怎么办呢？不用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可以透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打最新的疫苗。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者 CHIP 儿童健保计划都包括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打1-800-525-0127再按井字制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接下来呢，这个部分要和大家来分享一部电影解说。这部影片呢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就是嫁给有钱人。那这部影片它是2009年上映的英国电影，是由罗勒沙菲来执导的，由凯瑞穆里根和彼得萨斯加德等主演的女性电影。 那影片呢，是描述了一位16岁的女孩面对成长经验、家庭期许，以及突如其来的迷人的爱情介入之下，从女孩转变成女人的心境的历程。那这部影片呢，也获得了不少的奖项啊，比如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如果不用上学就能坐享幸福生活，干嘛还要辛苦读书？这样的问题突然摆在了17岁的珍妮面前。珍妮本来是名优等生，和全世界的高中生一样，都想考个好大学，考了好大学才能改变命运，过上体面的生活。而牛津大学英文系就是珍妮一家的不二目标。父亲说，规定的考试科目，比如拉丁文，就得玩命学，用来充当特长加分项的大提琴，则没必要花太多时间。至于那些和升学无关的娱乐，父亲把考大学看作一项不容有失的投资，整日念叨他为家里花过的每一分钱，而老好人般的母亲只能忍气吞声。抠搜又无趣的家庭氛围，时常令珍妮难以忍受。枯燥的拉丁文也让他倍感煎熬。私底下，他向往自由浪漫的法式生活。他发誓，等他考上大学，他要去巴黎，像香奈儿一样身着黑衣，像加缪一样抽烟，做个时髦的存在主义者。不过，高考当前，他也只好再忍辱负重一段时间。然而，一切都因为某个男人的出现而改变了。在一个珍妮没有带伞的大雨天，一个叫大卫的男人开车来到他面前。珍妮犹豫一阵，还是选择上了车。她发现男子如她的布里托斯跑车般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范围，此人谈吐幽默，低调奢华，跟学校里的毛头小子以及家里的吝啬老爹全然不同。碰到这么个新鲜人，珍妮不自觉地说起对大学生活和广阔世界的向往，而大卫也被少女谈起未来时亮闪闪的眼睛所打动，两人就这样愉快地告了别。本以为只是一面之缘，但这之后，大卫不仅在珍妮演出的早晨送上匿名鲜花，大大满足了少女的心，又在珍妮学校门口和她重逢。这回大卫提出周五晚上想请珍妮去伦敦著名的圣约翰史密斯音乐厅听拉威尔作品音乐会，如果珍妮的父母不同意，她也可以拿着票和父母同去。这对生活单调且从没听过正经音乐会的珍妮来说，简直就是意外之喜。珍妮的父亲当然不乐意，听音乐会都嫌耽误学习，更别说是和陌生男人。然而当大卫登门拜访后，父亲的态度却大为转变。大卫说话得体，仪表堂堂，一看就是成熟稳重，事业有成，女儿和这样的绅士听场音乐会想必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二人在雨中牵手奔向音乐厅，见到了大卫的朋友丹尼和海伦。丹尼是位品味优雅的花花公子，据说是大卫生意上的朋友，他的女伴海伦则是明听音乐会会睡着的花瓶美人。和大卫一行人的交往给珍妮枯燥的生活抹上了无穷亮色。音乐会上的锦衣华服令人目眩，拉威尔的音乐、拉斐尔前派的绘画，一切写在书本上的东西如今都变得触手可及。他甚至还充当丹尼的出嫁人，亲手拍下了一幅伯恩琼斯的真。而大卫也觉得珍妮在这声色犬马里显得质朴又闪耀，如同璞玉。然而灰姑娘总要脱下水晶鞋。晚上回到家，珍妮听到的却是母亲关于煮糊了的锅怎么刷也刷不干净的抱怨。学校里闺蜜们八卦着珍妮的年长男友，挤兑起喜欢珍妮的同龄男生。而一向视珍妮为优秀学生的英语老师斯塔布斯女士却对这些流言感到担忧。果然，珍妮原本的短板拉丁文最近跌到了及格边缘。回到家，父亲就开始为要请家教而多花的5英镑借题发挥。他抱怨这些年来的金钱付出，生怕自己的教育投资打了水漂。他本来还指望珍妮考上牛津后能在晚餐舞会上掉个金龟婿。和家里一比，大卫身边犹如天堂，而大卫也琢磨着怎么才能和珍妮更进一步。后来大卫以带珍妮结识自己在牛津的恩师著名作家 C.S. 刘易斯为名，成功说服了珍妮的父亲允许他外出过周末。珍妮知道大卫是在撒谎，但还是欣然陪他演了这出双簧。比起待在沉闷的家里，他当然更想去看看梦想中的牛津。出发之前，海伦还特地为他打扮了一番，他以为珍妮早就做了大卫的情人。
Oh, you haven't slept with him? No, good for you.
珍妮此前没有多想，可如果总要和一个人度过初夜，那人为什么不能是大卫呢？牛津校园里的勃勃生机让珍妮心生向往，而在大卫和海伦眼里，这只是一个呆板无聊、充斥着古怪四眼妹的地方。晚上，大卫本想直奔主题，然而听说珍妮想把初夜留到17岁生日那天时，他也没有多做勉强。第二天打道回府前，大卫和丹尼提出要考察一下附近的生意。珍妮本想和他们同去，却遭到了严厉的拒绝。 片刻之后，他终于见识到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意。
Jenny,
what?
You can stand there if you like, and I wouldn't recommend it.
溜进那些待售房屋，找机会赚走主人不懂价值的古董，这就是大卫口中的艺术品生意。而所谓的地产生意，则是先让大量有色人种住进一栋公寓，再从那些惧怕有色人种的白人老太太手里收购低价抛售的房屋。得知大卫的钱来路不正，珍妮本想与他决裂，但大卫的一番话很快就让他脆弱的道德感败下阵来。
Is it dark, kid? I understand. And you can go back to Twickenham and listen to the home service. But these weekends and the restaurants and the concerts, they don't grow on trees.
大卫确实偷了别人，但这与他何干？珍妮转念一想，甚至开始钦佩起大卫的行动力。这个国家的人只会夸夸其谈，然而大卫敢作敢为，将他从灰色生活中拯救了出来。眼看珍妮的17岁生日就要到了，大卫为她准备了更大的惊喜。他要带她去巴黎庆祝生日，让她在这个如花的年纪享受最华丽的盛宴。珍妮要去巴黎的消息很快在学校传开了，同学们纷纷请求珍妮帮忙代购。校长因此找到珍妮，并委婉警告，如果她失去贞操，就会遭到学校开除。然而珍妮对此一笑置之，校长又怎么会了解自己无边的快乐呢？大卫故技重施，再度说服了珍妮的父亲。如今珍妮的父母已然相信大卫这个年轻人非同凡响，着实能让珍妮的生活风光添彩。就这样，珍妮跟着大卫来到了巴黎的天空下，两人在街头的旧书摊流连，在塞纳河畔伴随相送起舞，喝着红酒欣赏落日，仿佛人生最奢侈之事不过是在做梦的年纪遇上一场华丽。17岁生日这天，珍妮和大卫共度了初夜。然而第二天醒来，珍妮却为这转瞬即逝的美梦感到一阵深深失落。巴黎归来，同学们纷纷拿到了代购的香水，而珍妮也没有忘记给她的恩师斯坦布斯带上一瓶。然而老师并不领情，他素来对珍妮格外器重，觉得珍妮天资聪颖，本该考上大学有所作为，现在珍妮却委身于人荒废学业。收下这瓶香水意味着自己也成了毁掉珍妮的同谋，珍妮气愤不已，老师口口声声说她自毁，然而根本不知道她想要什么。这些天她出入拍卖行和音乐厅，阅览无数法国电影，这样的生活也许是牛津也无法给予的。
Maybe all our lives are going to end up with pony essays or housework, and yes, maybe we'll go to Oxford, but if we're all going to die the moment we graduate, isn't what we do before that counts? I'm sorry for cut dad.
珍妮继续过着精彩生活，而大卫也对珍妮越发着迷，他还向丹尼表示珍妮就是自己要找的女孩。然而眼看珍妮和更有文化的丹尼越来越投契，大卫感到了某种威胁，他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天晚上，他早早带珍妮单独离开了夜店。
Will you marry me?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I thought I had a ring. It wouldn't have been the right one, but it would have done for tonight.
珍妮有些不知所措，虽然大卫求婚也在情理之中，但这毕竟事关重大，他还没有慎重考虑。珍妮回到家里和父母商量，他本以为父亲会质问他上牛津的事怎么办，谁知父亲竟然十分支持这门婚事，声称如今牛津也不是非上不可了，因为他的生活将会有人照顾。
All that Latin, all those essays, what was the point? Why didn't you just send me prowling around nightclubs?
I don't know about nightclubs, I know about education. He wouldn't want you if you were thick, now would he?
第二天到学校，珍妮已经毫不避讳地戴上了订婚戒指，这让斯塔布斯老师感到痛心疾首。订婚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珍妮再次被叫到了校长面前。校长试图劝珍妮泥土知返，不要辍学结婚，声称要想从事任何有价值的工作，大学学位必不可少。然而在珍妮眼里，斯坦布斯老师和校长的工作远不如他现在的生活有价值。老师们总说学习是痛苦枯燥的，可如果学习不过是为了获得优越的生活，眼下这种生活只需结婚就能实现，那又何必再去吃苦。
My choice is to do something hard and boring or to marry my Jew.And go to Paris and Rome and listen to jazz. It's not enough to educate us anymore, Miss Walters. You've got to tell us why you're doing it.
It doesn't have to be teaching, you know. There's a civil service.
校长的回答根本不在同一频道，珍妮失望地夺门而去。这天下午，大卫眼看丹尼又对珍妮眉来眼去，便当面宣布自己和珍妮订婚的消息。丹尼目光闪烁，似乎不大高兴。珍妮对此有些疑惑，但大卫只是搪塞说，丹尼这是极度使然。当晚，大卫准备带珍妮一家人外出就餐，便和珍妮正式订婚。珍妮的父母为女儿的婚事感到欢喜，父亲一坐上大卫的跑车，直觉自己也踏入了上流社会，老丈人的得意劲儿立马流露了出来。不过途中大卫停车加油时，父亲又开始老调重弹，纠结起是否需要为准女婿付油钱。这股熟悉的寒酸气让珍妮大为扫兴，她顺手拿出储物盒里的香烟，目光却被盒子里的几封信吸引。珍妮好奇地看了眼信封，结果却脸色大变，错愕失语，不由分说地要求回家，弄得身后父母莫名其妙。
Mr. and Mrs. David Goldman, you're married.
原来大卫早有家室，和妻子就住在离他学校不远的拜伦街。 这也是他和珍妮频频偶遇的原因。幻想中的美好顷刻间化为泡影，而自己从学校退学，放弃入学考试，如今已是一无所有，无路可走。想到这里，珍妮崩溃了。虽然大卫表现出一脸痛心，声称等到时机成熟就会和妻子离婚，一切都会有好的结果，但这叫珍妮如何相信？她无法独自面对父母，要求大卫进屋和他们解释清楚。大卫迟出不前，说想要先回车里酝酿一番，借酒壮胆，结果却是发动引擎径直开走了，留下心碎一地的珍妮和一头雾水的父母。第二天，珍妮想去丹尼那儿要个说法，丹尼确实对大卫骗婚，企图将珍妮据为己有的做法感到不满，但他也没想过告诉珍妮真相。珍妮愤怒地质问丹尼和海伦，为何明知大卫已婚却一声不吭，任由自己和他交往。此刻在谴责任何人的道德感，简直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但珍妮仍不死心，试探性地来到信封上的住址，正好撞见大卫的妻子带着孩子出门。对方看到珍妮茫然无措的表情，立刻猜到了她的来意，这表情和那些曾经被大卫蒙在鼓里的女孩一模一样。显然珍妮不是第一个，可能也不是最后一个。珍妮大步地逃离了，再也没有任何遮羞布了，一切都结束了。可父亲却嚷嚷着要找大卫讨回公道。
Are you my father again now, are you? City schoolgirls are always getting seduced by glamorous old men, but what about you two?
其实父亲也有他的苦衷，他确实有些誓言，但也是因为穷怕了。他想让珍妮上牛津或是嫁给大卫，初衷是想让她生活无忧。然而父母虽然比珍妮年长，却不比珍妮更有判断力。大卫既然连珍妮都能骗过，他们又怎能识破呢？嫁人的路走不通，珍妮只好重拾旧路。
I know I was stupid. The life I want, there's no shortcut. I know now that I need to go to university.
校长对他的悔过无动于衷，拒绝了他重新入学的请求。就在珍妮跌入谷底、走投无路之际，斯塔布斯老师没有将他拒之门外。老师的生活状态和珍妮想象中大不相同，一架小钢琴、无数瓶装书和一些名画复制品，斯坦布斯老师却怡然自足，不改其乐。这种踏实是曾经拍得过伯恩琼斯真迹的珍妮所没有的。就这样，珍妮在斯坦布斯的帮助下开始自学，曾经她想逃避的学习之苦，如今都得悉数补偿。不过由于良好的基础和后来的付出，珍妮最终苦尽甘来。
It's my pleasure.Inform you that your application to read English at Oxford has been accepted.
某种程度上来说，珍妮是幸运的，没有捷径的教训来得不算太晚，那也许还能通过牛津得到她想要的生活，以及找到那位校长没能回答的教育的意义。但如果她仔细观察，斯塔布斯老师其实就是最好的答案，不是吗？好了，我是。
OK， 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部英国的电影啊，成长教育的解说。想要挤入上流社会，是读名校还是嫁有钱人呢？其实这部电影呢，它不单单是在说一个女人，你想要去跨越阶层，是靠自己还是靠有钱男人？其实也是讲到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家长啊，家庭如何教育孩子，如何教育你的女儿啊，未来要去过怎样的人生。那这部影片当中呢，女主角的父母也属于普通的家庭，对，但是呢，这个父母呢，对于孩子，对于女儿的要求非常的高，希望他的孩子通过学习改变命运。这也是非常多的普通家庭对于自己的孩子的一个要求，就是一种期许，希望他们通过学习，通过教育，通过上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学习到知识，能够赚更多的钱，去跨越阶层，不会像父母那样过得那么的辛苦。我说的普通家庭可能就是也包括城市里的，也包括乡镇，甚至是农村里的啊，完全是靠种地的来支撑自己孩子的学业，希望孩子改变命运，走出大山。我看到评论区有这样的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教育是为了让你有选择，而不是只能依赖别人的道德水准。在剧中的这个男主角呢，他也不算是上层， 对吧？你们也看得出来了，他是靠什么发家，靠什么赚钱的？是靠呢去别人的那个房子里面啊偷窃了别人不知道的拥有很高价值的这些古董名画，还有呢就是制造就是房子的一种困难性，比如说他让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去住一套房子，然后呢就致使呢周边的人就会想要卖房子，然后呢他就低价来收购啊，所以用这样的一些不太光彩的啊，甚至卑劣的手段去获取钱财，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有钱人就是上层社会。No， 不是的，啊，至少说像这一类的，他就不是真正的啊上层人士，对吧？这上层人士不会去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还是有精神上的阶级层次，而不是只说你有钱你就是上层的，对吧？那当然还好，这个女主呢是够聪明的，她之前犯过傻是因为呢家里人给她带来的压力。我相信很多普通女孩的家庭一定也会感觉到她的父母把所有的期望放在她的身上啊，而且有可能有一些家庭根本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去支持他读书，他甚至还要靠自己。那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带来的压力，导致他可能会像这个电影当中的女孩一样，想走捷径去走向更好的生活，去跨越阶层。但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你很有可能受伤害，就像这个女孩一样的，对吧？啊，对方是一个已婚男子。还跟他求婚了，因为他已经抓住了这个女人的心理了，他了解了这个小女孩，一个16岁的女生，她的所有的家庭背景、家庭条件、父母对她的期许，所以他对她真的是手拿把掐了，对，所以呢就很好的就操控了她的想法啊，一再的去给她洗脑 PUA。幸好这个女生呢就是及时回头了，回头拯救了自己。所以说她不是说了一句话吗，你父母的年纪真的比你大，但是却不如你有判断能力，对不对？所以尤其是那些家庭很一般甚至贫穷的女性，你想要改变命运，你别指望说只靠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帮不上你的忙。好，亲爱的新家宝贝们，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那在这边呢要说晚安了，希望呢大家在下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新老朋友，以后就是老朋友了，对不对啊？对于新的粉丝来说，那也感谢我们的老朋友的持续的支持，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喽。那依然说 Good Night Kiss， 要送上我的晚安吻，晚安，好梦。